争取做到偶尔大赚，经常小赚，很少小赔，从不大亏的状态。赢的逻辑是清仓、高概率、放长利润、截断亏损、永续经营。一、仓位管理方面，首仓要清，盈利加仓，时刻控仓，主动平仓。二、风险控制方面，建议每笔亏损控制在账户权益的2%以内，如果策略当日未有盈利，主动减仓或者清仓。三、制定交易计划并严格执行。四、交易就是建立预期和实现预期的过程。徽商期货，如期而获。
好的啊，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欢迎继续关注微商盘前解读栏目。如果您对近期的宏观基本面感兴趣，想深入了解宏观政策对某一期货品种市场的影响，那么您可以通过页面中展示的方式啊，联系到我们的专业人员和团队，那么能够为您呢提供提前的预约讲解内容。好的，下面的话呢，我们还是来看一下隔夜就是上周吧，整个市场的一个情况啊，整个市场情况。其实整个上周呢，市场的一个交易的逻辑呢，可能还是在于地缘政治风险这一块，同时呢，对于市场的流动性的交易呢，是在不断的去升温啊，不断去升温的。上周其实市场对于美国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个问题呢，关注度是非常高啊，包括像美国的财政部部长啊，也是在公开的去向市场去释放流动性啊，市场流动性。但是呢，从市场的一个交易结果上来看，可能还是不是那么的乐观啊，不是那么的乐观。来，看一下。首先是美国的三大股指啊，我们看一下美国的三大股指是是上周五哈是录得一定的涨幅，但是从上周整个这个走势上来看呢，也是在是什么图啊，日线上周前几天呢还是在震荡的回落啊，周五是录得一定的涨幅。除了美国的股市之外呢，其实像印度啊和这个韩国呀、日本啊，它的一个股市呢，整体的波动呢还是非常的大啊，特别是韩国股市在日内的一个波动呢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一个上涨和下跌啊，上涨和下跌啊，这个是也是韩国的股市。那么今天早上股市呢又是开盘之后下跌啊，开盘之后下跌。下面再来看一下美元指数。那么美元指数的话呢，其实在上周啊整个的一个走势还是比较的偏弱啊，那么周三这一天呢应该是美国财政部长啊去释放流动性的这一天，美元指数呢是大幅调整啊，大幅调整。那么现在是跌破99，在98附近啊，98附近。那么除了美元指数之外，像美债收益率的话呢，它却是走出了相反的一个趋势啊，其实市场还并不是特别的去认可吧，或者特别的去赞同啊这个叫什么财政部部长的一个发言啊，所以我们也能够看到美国的国债期货啊最近的一个走势呢还是比较明显啊，比较明显。这个是美债的两年期的一个收益率啊，两年期的一个收益率。那么上周五录得一定程度的下跌啊，那么对应的就是收益率的一个抬升啊，收益率抬升。除了两年期之外呢，再来看一下十年期的一个收益率。十年期的一个收益率的话呢，其实在来看一下啊，周四周五啊，周四周五这两天呢也是出现了调整啊，连续的调整。那么调整完了之后，它对应的就是收益率的一个上涨，对应上。所以其实现在市场的一个关注焦点可能还是在于美国的这市场的一个流动性的问题啊，一方面是财政部啊可能在一些场合呢公开的去发表一些看法，那么除了财政部之外，市场还是比较关心的是美联储啊，美联储会不会在未来去释放一些比较关键的一些信号啊，关键的信号。所以 整个那个观众信息呢，可能还是在于这个流动性啊，流动性这一块。好，然后再来看一下外盘的一个经营的一个走势啊。经营的话呢，其实在上周呢，整体呢还是维持偏强的走势啊，特别是黄金啊，目前是已经来到了接近4700啊，4700，最高是4698，是创了今年5月份以来的一个新高啊，5月份以来的新高。那么除了美元之，除了这个黄金之外，那么白银的一个走势呢也是非常的强劲啊，非常的强劲。那么目前的话，白银呢是已经突破70啊，来到了70.08。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也是创了2026年啊六月份以来的一个高位啊，六月份一个高位。那么国内的经营的话呢，目前是像黄金是已经突破1000啊，突破1000。那么这个价格也是在多我们看一下，最高是1002啊，也是创了，也是今年五月份以来的一个新高了啊。对，其实现在黄金白银啊，可能还是再度转强啊，再度转强。那么白银的一个走势呢，是更加的明显啊，更加的明显。啊，目前是17052，也是创了今年六月份以来的一个新高啊，六月份以来的一个新高。好，这个是黄金白银，然后外盘的这个国际油价啊，还是关注点是在地缘政治局势这一块啊。地缘政治局势目前呢，其实还是没有较为明显的一个进展，所以这个国际油价呢，可能还是维持这种高位的一个震荡啊，高位的一个震荡。未来的一个走势呢，还是更多的去关注双方啊关于未来的这一些消息的一些释放啊，消息的一个释放。好的，下面再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些消息啊，具体的一些消息。其实上周还是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消息呢，主要是关税的一些问题呢。美国呢也宣布对加拿大加征50%的关税啊，双方其实这种贸易的一个对峙局面是进一步升级。那么加拿大呢也是宣布全额对等报复啊，美国的一些新关税。那么国际金价呢也是创三个月以来的一个新高啊，三个月新高。那我们来具体来看一下。上周五晚上也是公布了美国的8月份的标普 PMI 指数啊。综合指数呢是上升到56啊，较7月的 54.5 明显上升，创2022年4月来的最高。服务业商业活动指数从 54.6 升至 56.8。为2024年12月以来的最高。那制造业 PMI 的话有 53.9 降至 53.2 啊，就稍微有一定幅度的一个下跌。那么制造业的一个产出指数呢降到了 51.9， 达到了最近三个月以来的一个低位啊。这是美国的啊 PMI 数据。下面再来看一下欧元区的啊。那么标普全球编制的欧元区综合 PMI 指数呢升至 52.1， 高于7月的 52， 创9月新高啊，创9个月新高，也高于彭博调查的 51.7， 连续第二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啊，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下面再来看一下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个贸易的一个问题。那么进一步升级，在周五晚间呢，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美国于周六对数百种来自加拿大的一个商品呢，加征50%的进口关税啊，这个是贸易局势进一步升级的一个体现啊，内部升级的一个体现。那么加拿大总理卡尼周六表示，将从9月8日起对美国进口的商品实施等额反制措施啊，就是贸易这一块呢其实是有进一步升级的情况啊，进一步升级的情况。下面再来看一下这个关于黄金的一个问题。那 那么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表示，投资者呢应该减少债券的持仓，并将最高的 15% 的资金呢配置于黄金，以对冲他所警告的美国债务危机的风险。他警告这场危机呢可能在3年内爆发啊，这个是关于资产配置的一些建议啊，资产配置建议。下面这也是关于美债的一些问题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一事回应称啊，解决债务的方式呢是通过增长。在被问及是否曾要求美国财政部长贝申特干预债券市场的时候，特朗普予以回应啊，称完全没有啊，完全没有。好，下面再来具体来看一下贸易战的一个问题。那么在周五晚间呢，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美国于周六对数百种来自加拿大的商品加征 50% 的进口关税。加拿大总理马克尼卡朱。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周六发表全国直播讲话啊，宣布对美国呢新加征的高额关税展开全额对等报复。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发酵啊，双方贸易谈判于最后关头宣告破裂。加拿大总理尼卡直指美方要的太多，给的太少，并正式公布反制措施，并至9月8号开始啊，加拿大将针对美国的新关税推出的前额对等关税实施反制措施啊，这是反制措施。那么也是折射出呢加拿大国内社会啊对特朗普政府贸易威胁的普遍不满啊。下面是看一下美国的一个经济数据啊，主要是8月份的标普全球 PMI 数据。那么综合指数的话达到56，较7月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也是创了2022年4月以来的一个最高。服务业商业活动指数呢从 54.6 升至 56.8，达到2024年12月份以来的最高。制造业 PMI 则由 53.9 降至 53.2 啊，就稍微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8月份美国的商业活动呢明显提速啊，综合 PMI 指数升至4年多来最高水平。服务业强劲扩张呢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就业市场也同步回暖。与此同时呢，企业价格压力有所缓和，显示经济增长加速之际，通胀压力尚未进一步升温啊，进一步升温。最后是来看一下欧元区的这个 PMI 数据啊。那么欧元区其实在8月份的一个数据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涨，达到 52.1 啊，高于7月的52，创9个月新高，也高于市场预期的 51.7， 连续第二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其中呢制造业 PMI 51.9 升至 52.8， 创2022年5月以来的新高。制造业产出指数则升至 53.4， 为54个月来的一个新高。所以其实欧元区的8月份的一个 PMI 的一个指数呢也是在持续的改善当中啊，改善当中，特别是制造业表现的是异常的亮眼，成为整体数据超预期的主要的一个推动。与此同时呢，企业招聘重新恢复，价格压力继续缓和，但通胀呢仍高于它的目标啊，目标一般都是2%，所以呢未来的货币政策呢还是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啊。原因下面再来看一下隔夜市场的一个涨跌情况啊。其实 内外盘的话，我们看其实金属哈，涨幅是靠前的，特别是贵金属、黄金、白银啊，以及一些基本金属。然后国内的话，像一些蓝化的一些品种的涨幅也是比较明显，特别是 LPG 啊、沥青这些啊，涨势还是比较的。比较的明显，但是这跌幅比较明显的是一些，焦煤啊，上周五跌幅是1.48%啊，然后外盘的话主要是一些农产品，还有一些国债啊，以及国际油价啊等等，跌幅相对来说要大一点，欧美股市呢，像三大股指，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上涨，欧洲的股市包括德国、法国、英国，录得上涨。美元指数小幅下跌，然后国际油价下跌，金银上涨，基本金属上涨，CBOT 农产品的话是多数上涨，国债期货全线下跌啊，对应的是收益率的一个上行啊，收益率的上行 那么国内商品夜盘收盘呢，多数上涨，黑色系涨幅居前，焦炭涨3.51%，化工品多数上涨。能源品呢也是多数上涨，贵金属建材呢全部上涨，农副产品也都是上涨，所以其实国内的夜盘的一个收盘呢涨幅还是较高啊，涨幅还是较高，但是相对于这个农产品的话，像油脂、油料跌幅靠前啊，菜油跌0.85%啊，好，下面再来看一下不同板块啊。首先是金属板块，COMEX 黄金期货呢，周五攀升至逾3个月高点，连续第三周上涨。8月19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大幅增加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消息公布后，长期美债收益率回落，美元指数同步走弱，金价呢持续走强啊，持续走强。那么，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周五发文称，投资者应该减少债券持仓，并将最高15%的资金配置于黄金。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30。
以对冲他所警告的美国债务危机。这场危机呢，可能是在未来3年内爆发啊。这个是他的一些，他的一些发言啊，他的发言。下面再来看一下能化，美元油呢，周五小幅收跌，但上周也是录得了70%的周线的涨幅，主要是由于美国和伊朗的一个谈判呢处于停滞的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也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一个经济行动。特朗普威胁称，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是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一个经济后果。所以，他其实不仅是对于伊朗实施了一个经济的一个封锁，同时呢，也对于其他的一个国家呢，也发出了一些警告啊，就是不能够提供任何相关的一些帮助啊，相关的一些帮助。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或者说是击败伊朗的一个威胁，预计呢，未来几周原油供应趋紧啊，供应趋紧。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农产品啊，那么 CBOT 农产品呢，周五上涨，受出口需求和田间考察结果喜忧参半提振。美国农业部公布民间出口商报告，向中国出口销售71.2万吨的大豆。是2026和2027年市场年度复运，农业部并公布民间出口商 报告向未知目的地出口销售72万吨的大豆啊，也是在2026和2027年去进行复运啊。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本周啊会有哪些重要的经济数据去发布。哦，周一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关键的一些数据。啊，周二我们来看一下。周二的话是美国的房价指数啊，以及房地产相关的一些数据啊，也不是特别多啊。哦，周三的话是美国七月份的 PCE 物价指数啊，现在市场预期的是 3.3%。和前值保持一致啊，保持一致。同时呢，对于二季度的这个 GDP 数据进行也是修正值也是有所预期哈，大概是在1.5%啊，和前值保持一致啊，保持一致。然后再来看一下周四，周四的话呢，会有出勤失业金的这一数据啊，数据不多啊，数据不多。然后本周的话呢，可能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啊，那么时间呢是在8月27号到8月29号。那么这个年会呢，可能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美联储主席的一个发言啊，可能会公开表态啊，关于未来的一些货币政策的一些预期啊。所以呢，这个杰克逊霍尔的这个央行年会啊，还是值得大家去关注啊，大家关注。然后周五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周五的话会有美国的七月份的一个失业率啊，失业率的一个数据。然后它这个周五还有一个是美国2026年非农就业基准变动初值啊，这个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数据，它是一个基准数据的变动，我来看一下啊。啊，去年9月份它应该是这个数据是一年应该是啊公布一次啊，就公布一次。它是去年的话是公布的时间是2025年9月9号啊 ,9 月9号它应该是一年去发布一下这个基准数据啊，基准数据的一个情况。所以周五的话这个数据可能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而且呢，在周五晚间呢，美联储主席沃什首次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发表讲话。所以周五晚上10点这个讲话呢也是非常的关键啊，也是非常的关键。周六啊应该就只有就是美国的这个钻井数的一个发布了啊，所以本周的话呢，重要的一些时间节点主要是杰克逊霍尔的美联储主席的一个讲话啊，同时呢还有其他一些美联储官员的不在周内的一些讲话，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啊，值得大家关注。好的，以上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全部内容了。最后再来看一下免责声明啊，本直播中呢所述内容仅代表个人观点，不可作为您期货交易的直接依据，请您在交易之前呢审慎思考，即使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最后呢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持续关注我们的栏目，可以点击您感兴趣的直播预约观看，也可以回看已经直播过的内容。有任何其他方面的疑问和想要了解的内容呢，都可以通过页面中展示的方式联系到我们的专业人员和团队。好的，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啊，感谢大家的收看。